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第五次灵修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还是要看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在十二节，保罗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大画面，是一个总的目的和目标。那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请问这节经文是指着谁说的呢？不少时候我们马上想当然地认为是指着每一个肢体说的，但是请你注意，保罗说我们众人，后边也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啊，毫无疑问，保罗在这里讲到的长大成人是指着教会说的。长大成人的意思是指充分的长成，大功告成，也就是上帝心意中的真正的焦点之所在，就是教会。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教会成长。我们在圣经也一再看到，圣经用诗意的笔触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要装饰整齐，没有任何瑕疵。所以除非我们学会以神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看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否则教会是没有出路的。当大家来看自己在教会中如何促使教会成长，从这样的角度再来看个人的成长，于是呢，我们就产生了最深的动力。大家想啊，在农业博览会上，一个苹果的新品种要来展览，这个苹果的任何一丁点的污点和瑕疵都会使这个苹果被拒之门外。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丁点的瑕疵和污点都不应该在苹果的整体中产生。所以教会的聚集，大家一起来到教会中，不是为了产生名目，也不是一将功成万骨修，或者最终能派出宣教士，或者有了不起的事工。安提阿教会的伟大不在于只是派出了保罗和巴拿巴，而在于整体教会被称为基督徒是从他们开始的。是的，足以完全，但我们呢尚未完全，我们需要在教会中来尽心竭力，带着里面来参与。当以扫出卖了长子名分，他已经无份于教会这个共同体，而雅各却知道要紧紧抓住神的祝福。我们也知道哈拿作为一位不能生产的夫人，她有这样的信心，借着她生的孩子参与到神的国度的事工。玛利亚也说，我是主的使女，倾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而另一个玛利亚香膏抹主也参与到主自己的神学计划中。我们在这身体里面力求完全，但是现实生活使我们常常像参孙一样，我们不能过圣洁的生活，就使得神的完全和圣灵的恩膏都漏了，以至于我们常常收获失败和软弱。为什么个人生活有这么多失败软弱呢？就是因为没有以基督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以神国为中心来看待我们的个人生活，并自觉地以此 来生活。我们个人的生活，大家的生活，在各样的环节中都应该体现出基督的完全。这样的完全在我们个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彼此互动，在我们的敬拜，也在我们教会整体与神的交往中。保罗说，我们要透过两个方面来长大成人，一个是真道上同归于一，第二是认识神的儿子。在这里并不是指着开端说的，乃是指着近身说的。在真道上最终明白基督是一切智慧知识的完全之所在，也能够整全的认识神的儿子如何作为我们的先知祭司和我们国度与教会的王。到了四章十四节，保罗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一个人不管他学历多高，也不管他的背景多强悍，当他信了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婴孩，他慢慢的成长成为幼童，然后呢才能长大。小孩子从保罗的叙述来说，有两个缺点。第一，不稳定，他们常常变化多端，缺乏自制，反应过度，走极端偏激，跟着情绪感觉走。第二，他们也容易被骗，他们常常被各种教训之风带着到处转。我们可以看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前有东方闪电、耶清、极端灵恩派、一并赶鬼等等的聚会来吸引着大家，现在呢又有所谓的恩典福音，又有灵恩派发起的40天祷告，常常让我们跟着走来走去。而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异教之风，用欺骗的法术埋伏等候。在原文中的埋伏等候啊，没有翻译出来，这就像黄鼠狼跟踪鸡一样，闻到鸡的味道就埋伏在一边，然后突然出来把这个鸡给叼走。原来有东方闪电来到我们教会，他们竟然潜伏了有两年之久，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非常的诡诈。他们也透过小恩小惠，透过各种方式来渗透，然后拉拢，到最后呢就掳掠，就像把孩子拐走一样。到了四章十五节，保罗从正面来提醒，用爱心说诚实话。对这节经文我们有两个错误的理解。第一，就是唯独爱心称为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第二，唯独真诚，很多人说只要我真诚就行了，什么话也不讲究说的是否合宜。保罗这里所讲的，若我们正确的翻译的话，可以翻译成带着深厚的爱，以言行见证宣告持守真理。这里的说呀，是带有见证宣告持守的意思，而诚实呢，其实是真理，也就是我们不是带大家只是分享个人的观点，只要我真诚或者只要有爱心就行了。关键是否在于我们是不是来持守了真理。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唯，更看出他看重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忽略历史，忽略传承，忽略信条，以至于我们常常是读经只凭着个人的亮光，而凭亮光到最后就走向凭感觉，而我们没有信条，没有真道，没有神学，何来的持守呢？持守就意味着有纯正话语的规模，这是圣经准确的用词。而靠着这一切，我们就要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戒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什么呢？不是信徒个人，而是建立教会。但是教会的建立也靠着信徒的成长而建立起来，正如我们前边所讲到的，活石建灵宫，而大家一起来长。每个人每项事工都显明教会充满了圣灵大能的名证，有着活跃的生命力。保罗呢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要联络合适，这是指着外在说的，也就是大家的服事啊，配合的天衣无缝。第二，大家彼此相助，是指着内在说的，就是大家紧紧相连，连在一起，心理上有一个合一感，大家真的称为属灵的大家庭。我至今记得有一位肢体分享，他几年前来到家园教会的时候，来参加了一整个上午和下午的主日的敬拜，竟然没有一个人跟他讲话。我们想一想，我们何等的冷漠。而反过来我们想一下，假如一个人来到我们家里边，有的人招呼他，有的人问他，有的人跟他聊，有的人跟他介绍信仰，有的介绍我们的教会，有的介绍我们的信条，有的呢也带他进受洗班或者进会员班，然后慢慢慢慢的去探访他，慰问他，关怀他，使他呢能够在一个大家庭中来慢慢的融入和成长。这样呢，大家环环相扣，个体的效能啊都发挥出来，这岂不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福分吗？我们先不要谈责任，首先能在这样的属灵大家庭成长是何等的荣美，而神的能力何等的能动活跃，显明了主的大能。所以啊，四章的一节到十六节，我们呢看到五个上帝给我们的原则。第一，与主联合是合一的根基。第二，大家有不同的恩赐，而上帝在教会中设定了职分。第三，真理的根基是基础和首要的。第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整体中看到属灵生命的活跃，互相配搭，和谐长进。所以教会既是一个组织，更是一个有机体。而第五点呢，请允许我使用周马田牧师的两段话来做最后的呼吁。周马田牧师说，新约对我们最主要的呼召不是去做什么，而是去成为什么。有一件绝对必要的事，就是我们应该合乎主用，最容易拦阻他施工的乃是我们未能合乎他使用。每一个被主大大使用的人，他们的生命都能显示出这一真理。他们最先的挣扎总是与自己挣扎，与他们的能力和力量挣扎，直到有一天他们谦卑下来，了解到自己的微小，于是他们完全顺服在主面前，被他圣灵的能力充满。你在怀特菲、卫斯理、爱德华兹、哈里士、罗兰等历代各处的人身上都可以发现这一点。他们都体会到自己需要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知道他的话，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的真实性。他们并且受圣灵的洗，成为更新的人，得以行出奇妙大能的事。他们成就的事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他们的事工在教会历史上永垂不朽，因为他们被神使用去复兴教会，建立神的百姓。基本上行动的是神，不是我们。因此我们最先问的问题不是我接下去要做什么，而是我是谁，我是否照着个体功用充满了基督的生命和能力。每个人都当问自己这个问题，并且寻求被充满。我们不单要为自己求，也要为整个教会求。我愿意奉神的名劝勉你们，当为复兴祷告，不要只为你的工作祈求，不要只为在外地的宣教士祈求， 也要为我们教会的复兴祈求，让我们为普世教会的复兴祷告，求神使整个教会能与元首基督有生命的连接，好叫他的生命和能力临到我们，进入我们里面，透过我们动工，以致教会得到复兴，无数在外的罪人，在内的罪人都能悔改信靠。基督是元首，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让我们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阿们。